各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在南极看到冰冻的热带棕榈树，在阿拉斯加州看到冰冻的大象，不禁让我们想象地球很早以前的气候和生态环境跟今天非常不一样。在很早以前，南极一定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寒冷，才会有热带棕榈树生长在那里。那么地球的确是经过了非常大的气候改变之后才形成今天这种状态的。在这个大改变的后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地球上的生物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环境变化呢？虽然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南极有棕榈树，阿拉斯加州也没有大象了，但是地球上的生物显然都适应了那个环境的巨变，否则的话，今天地球上就不会有生物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生物怎么样才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呢？科学家们发现，生物能够借着基因的改变来适应新环境。比方说，北极虽然极端寒冷，不适合一般生物生活，但是北极熊和一种叫做奥比诺的兔子，它们的基因和不同种类的熊与兔子有局部的变异，使得其他的熊与兔子只能够在比较暖和的地区生活，但是它们仍然有能力留在北极。日本的雪猴是另外一个例子。这种猴子的基因经过变异之后，使得它们有能力跳到河流当中潜水捕捉食物，这是热带森林中的猴子所没有的能力。各位听众朋友，为什么生物能够经过基因的变异之后适应环境的改变呢？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进化论。也就是，所有这一切改变是偶然发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生物再努力也不可能自己做到的，因为它是碰巧发生的。这是进化论的讲法。另外一个看法是，上帝创造生物的时候，赋予了生物这种应变的能力。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创造论。第一种进化论说法在化石上找不到任何证据，尤其是由一个物种进化到另外一个不同物种的中间过程，我们在所有化石当中完全找不到证据。世界上所有出土的化石都很清楚是一个特定的物种。这个现象倒是跟上帝创造论完全吻合，因为圣经里面说，上帝创造生物，各从其类，猴子就是猴子，人就是人，没有人和猴子中间的猿人。上帝的创造与设计实在是很奇妙，能够叫生物在环境当中改变之后适应生存。如今，我们人所造的机器，一旦被造好之后，就不能够再改变。除非工程师继续追加一些其他的功能给它，可是各种生物早就已经被造好了，而且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的繁衍，而且呢还能够自行的改变基因，以谋求适应环境上面一些局部的变化。各位听众朋友，您说上帝的设计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